那个很高兴今天能够再次来到这边跟各位弟兄姐妹分享信息。那个你们会觉得怎么搞？你又来了哈，没有几个星期以前才看到你，怎么今天又看到你，又是你哈？那个但是我很高兴见到大家哈，不管你怎么样哈，今天给我这个时间，我就跟大家来分享。我们好不好一起起立，我们来祷告，因为刚才已经坐太久了。对不对？已经坐了半个多小时了，我们一起起立，我们稍微可以动一下，但是我们用站立也是代表我们一颗敬虔的心，向我们的神献上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主啊，今天你就在我们当中，主啊，我们在这边敬拜你，主啊，谢谢你，你刚才让我们用这个饼，用这个杯，主啊，我们。纪念你自己怎么样为我们死，你将你的身体为我们舍，你将你的血流出来。神啊，主啊，我们感谢你，因着你的死，主啊，因着我们在你面前，我们愿意降服，所以我们可以有机会来跟你的身体有连结，主啊，跟你的生命有连结，主啊，我们领受这样的恩典，我们献上感谢。主啊，愿你的那个饼跟那个杯所代表的那样的爱，代表的那样新的生命，不只是一次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成就。主啊，让这样的生命，这样的饼跟杯这样的经验，主啊，让我们这一生里面，主啊，每一天我们在你面前都跟你的生命有连接。主啊，每一天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纪念你为我们死。主啊，所以我们要努力奔跑那个圣洁的道路，努力行那个成圣的道路。亲爱的天父啊，愿你自己在我们当中，主要特别把今天的信息交在你的手里面，主要求你来使用今天晚上的信息，主啊，也求你给这个不配的口有力量讲得清楚，主要帮助我们弟兄姐妹能够听得清楚。谢谢主，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好，各位弟兄姐妹请坐。那个，我记得两三个星期以前是你们的那个宣教特别聚会，对不对？那我有机会跟各位弟兄姐妹在这边分享。那平常那个宣教年会是好几天、好几个好几堂的。那我只有一堂跟各位弟兄姐妹分享，好星期天，因为有另外一位很好的牧师蔡牧师来分享，他也是我们欧洲校园事工最新他八月份的时候到我们当中的。那正好他来美国，我就说哎呀，欢迎，也请你跟我们有这样的机会，让弟兄姐妹跟他有机会认识。他也是非常好的一个牧师，可以跟各位弟兄姐妹分享这样的信息。但是我心里老是觉得还有一些信息，还有一些话还没有讲完，所以我今天我要再跟各位弟兄姐妹分享一个关于宣教的信息。因为我服侍神从很年轻的时候我就信主，那两件事情我觉得神在我生命里面，在我心里面摆得很重要的地位。第一个是服侍年轻人，服侍学生；第二件事情就是好好的传福音，好好的宣教。那我有机会在这两件事情上面被神使用，让我参与。那所以我现在有机会我还要再讲再讲到宣教。好，那我今天所要用的题目，我们要来看一个人，这个人一般人不从那个宣教师的角度去看他的但是呢有一个人给我这个题目，就是那个宣道会的圣牧师给我这个题目，要我讲这个题目，所以我就花了一点时间，我思想从这个角度，从宣教师的角度来看这个人是施洗约翰。那所以今天我就觉得跟各位弟兄姐妹在分享这个题目。那这个我今天要跟各位弟兄姐妹分享题目是宣教士施洗约翰，好不好？我们宣教士大家很熟悉，然后约翰大家很熟悉，那我们就读这段大家其实蛮熟悉的经文，打开哈。哦，好了，这个。这段经文我要请各位弟兄姐妹一起来看的，因为比较长哈，所以我来念，请你们听，是约翰福音第一章从19节到42节，请大家注意听好不好？请你看，然后我来念。约翰所做的见证记在下面，这个约翰就是讲的施洗约翰。犹太人从耶路撒冷差祭司和利未人到约翰那里问他说，你是谁？他就明说并不隐瞒，说我不是基督。他们又问他说，这样你是谁呢？是以利亚吗？他说我不是。是那先知吗？他回答说不是。 于是他们说，你到底是谁？好叫我们回复那差我们来的人。你自己说你是谁。他说，我就是那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修直主的道，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说的。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就是我曾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我先前不认识他，如今我来用水施洗，为要叫他显明给以色列人看。约翰又作见证说，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身上。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再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看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他们说，拉比，在哪里住？耶稣说，你们来看。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这一天便与他同住。那时约有申正了。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于是领他去见耶稣。耶稣看见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成为基法了。这段经文是很有意思的一段经文。这段经文提出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当时的宗教领袖，是祭司，是当时的那个犹太人，然后他们到约翰那里，到施洗约翰那里去问施洗约翰的问题。为什么他会跑到施洗约翰那边去问他的问题呢？因为在当时的那个社会里面，他们突然听到有一件事情发生了，就是在那个约旦河那个地方，好像有一个从来没有听过的一个人在那边做一件事情，做一件什么事情啊？做两件事情，做两件什么事情呢？然后所有的百姓通通跑去，那个，然后回来以后就说不得了了，这个人你们一定要去看一看。那个我们现在是网红，对不对？听到什么网上有一个人做什么很特别的事情，大家都要看，好，一下子很多人就跑去看啊。这个人不是这个人，大家就口耳相传，然后他们就都要去看，然后去看他做什么。他就做两件事情，第一个事情去听他骂人啊，去了以后他就骂所有的人，你们通通是罪人啊，你犯了这个罪，你犯了这个罪，你得罪了这样得罪神，你这样得罪神，你这样得罪人，你那样得罪人。听他骂人，听他骂人完了以后，哎，居然每一个人心里面，就是那个很高傲的人心里面也被他骂了以后就震惊。然后第二件事他做的是什么？他说你要悔改，然后怎么悔改？表现你悔改，你要受洗。OK， 所以很多人就跑去啊，那个，然后这些宗教领袖，这些祭司，这些立位人就听到，哇，这怎么回事？所以今天这群人就跑到约翰那个约旦河那里，然后就找到约翰，说问他一个问题，说你是谁？然后这段经过我们看到，约翰回答，哎，为什么没有？帮我按一下吧，我这个按不出来了，是不是需要电池了？我没有出来了。哦，好，谢谢上面哈，可以吗？哎，可以啊，哇，还是厉害哈。约翰做了两个回答，第一个回答他说什么？他说我不是，他说我不是基督，我不是先知，我不是以利亚。然后重要的是他后面说他是什么人？所以我今天我就想按照约翰的回答跟各位弟兄姐妹分享这两个回答，这不是我的回答，这两个回答。约翰他先说我不是，那些人问他说你是谁？那约翰说 就明说并不隐瞒，不隐瞒他讲什么，他说我不是基督，他们又问他说这样你是谁，他说是以利亚，他说我不是以利亚，我不是那个先知，然后他们就糊涂了，他们说你到底是谁。约翰说我不是，他说我不是基督，不是以利亚，不是先知。约翰不知道，不是不知道自己是谁，要真正知道自己是谁的人才讲得出来我不是，对不对？如果不知道自己是谁的人，你根本讲不出来你自己不是，是别人不知道他是谁。相反的，约翰很有信心，他很清楚他自己是谁，所以他很清楚地说，他说我不是，他说我不是基督。基督是什么意思啊？基督救世主，不是哦。我以前讲过基督是什么，是弥赛亚，对不对？弥赛亚是什么？是受膏者哦，对不对？弥赛亚是受膏者的意思。受膏者是什么意思？有三种人受膏嘛，哪三种人？君王受膏，还有哪一种人受膏？先知受膏，还有哪一种人受膏？祭司受膏，三种人受膏。所以那个基督是什么意思？基督是受膏者的意思。那旧约就希伯来文是弥赛亚，对不对？同一个字，我们等刚才也读到了，那个门徒认出他说是弥赛亚，对不对？但是新约是希腊文，就是基督，没有问题吧？好，他是那个受膏者。但是他人家问说你是谁的时候，他们知道他们在想什么。约翰知道，就说我不是基督。你们不要乱猜，为什么他不是基督？因为那个基督已经没有了，对不对？什么地方会有君王啊？有国家的地方才有君王，对不对？那以色列人有没有国家？那个时候犹太人没有啦，几百年以前那个国家就被灭掉了。他们那个时候被谁统治？被罗马人统治啊，没有国家了，那怎么可能有君王？他没有王了。那什么人受膏？祭司受膏。什么地方祭司要受膏？祭司受膏了以后在哪里？在圣殿里面服侍。那那个时候有圣殿，所以有祭司。那还有什么人受膏？先知受膏。那神要有向百姓讲话的时候，透过先知向百姓讲话。那当以色列那个王国以后，有一段时间圣殿被毁了以后，那个君王也没有了，祭司也没有了，然后甚至有400年上帝不讲话了，连先知也没有了。但是在这个以前，上帝给他们很清楚的信息，他们我会给你们一个受膏者，那这个受膏者要复兴以色列。那这受膏者，所以他们就接到了这样的信息，他们就知道就只有一个受膏者，既是君王又是先知又是祭司，是不可能的。因为君王的身份是犹大的子孙，是大卫的后代。那祭司的身份是什么？是亚伦的子孙，是利未的后代。你不可能又是大卫的子孙又是亚伦的子孙，对不对？哎，但是他们知道上帝要给他们一个真正的受膏者，所以在他们的心目中，就是说一旦这个受膏者来，这个国家就要复兴。所以当他们看到有一个人很好像有那个一点那种架势的时候，他们就问他说你是不是那个基督？你是不是那个受膏者？是不是我们等待那个要来复兴以色列的人来了？那个约翰说我不是。然后他们又问他说你是谁？你是不是以利亚？以利亚也是在以色列的国家。你还记得以利亚做了什么事情？是在以色列国家最糟糕的时候，那时候整个的那个北国，我讲的是北国，北国的以色列，整个的北国那个信仰最低沉。那个时候的当时以利亚的那个君王，王是谁啊？亚哈，对不对？亚哈可是个厉害的王，厉害到什么程度？把所有的那个属神的那些属神的先知通通杀掉了，然后敬拜神的人通通赶走了，然后怎么样？自己全部的国家在那拜巴黎拜亚舍拉，对不对？他是大概是北国那个属灵最黑暗的一段时间，结果出来了一个以利亚横空出世，怎么样？在加密山上大战巴黎先知，有没有？然后结果上帝就借着以利亚从天上降火下来，然后后来这巴黎的先知全部被wipe out， 就通通他们跟百姓那个以利亚就跟百姓讲说你们看谁降火谁就是真神。哇，那个当以利亚祷告神降火把祭物烧光的时候，然后那个百姓说他是真神，然后就把那些巴黎的先知都杀掉了。 所以那就是好像在北国的一个属灵的一个复兴，一个高峰。他们在等以利亚，等以利亚来什么，来复兴他们的国家。然后他说，我不是以利亚。然后以利亚也是在旧约最后一卷书马拉基书的最后第四章最后讲，他说有以利亚要来先来复兴万事，对不对？哦，让儿女转向父亲，让父亲转向儿女。所以他们就在等这位来复兴的以利亚。约翰说，我不是以利亚。然后他说，那你是不是那先知？那先知是谁呀？你记不记得在那个Deuteronomy 那个这个什么东西 ？Deuteronomy 中文啊，生命记，对，生命记十八章讲说摩西快要死了，他讲生命记，然后跟百姓讲话，他说要去见神了，但是将来神要给你们一位先知，兴起一位先知，在你们弟兄中兴起一位先知，像我。OK， 那他是一个很特别的身份，所以百姓在一直等那先知，就是这个先知，一直等。然后他们在这个时候国家很低沉的时候，他们在想那先知什么时候出现？其实讲的就是耶稣，对不对？耶稣基督。然后就问摩西，对，问施洗约说：“你是不是那先知？”施洗约说什么？我不是。施洗约说：“我不是。”他是一个很清楚，在很知道自己的是谁的人，所以他说我不是。很多人不知道自己是谁，有的人靠身份说我是谁，有人靠他自己的能力说我是谁。我常常跟学生在一起，那个学生靠什么？靠他有多少的知识，靠他读的什么科系，靠他拿了什么学位，靠他发表了多少 paper， 然后他说我是谁。有的人是因为他可以说我是谁，因为他钱比较多，有他关系好，他说我是谁。有的网红，他的粉丝多，他说我是谁。那有人还喜欢在名片上印了一大堆 title， 他说我是谁。可怜的人是不知道自己是谁，却自己以为是谁。我最近跟文良聊天，我妻子文良聊天，说我们认识，在我们那边，因为我们服侍学生，认识好多好聪明的学生，但是有一个问题，他们真的不知道他们是谁。他认为他们的是谁是他们的分数来决定。我这辈子认识了两个那个高考状元，都是我过去这几年认识的，那个省状元好厉害。你怎么知道他省状元？你一看就知道他是省状元。因为他的身份是省状元啊。有一个姐妹很有意思，那个有一天跑来找我们讲说他好难过，因为他跟一个同学相处不好，那同学让他很生气，让就他心情不好，结果书只有一门课很难的课，他只后来最后安下心来，只花了一天的时间，只有一天的时间考试，所以考得很不满意，只考了95分。他说我应该考100分，那题明明对的，结果心情不好，结果做错了。唉，他以为他是谁？他以为他的分数加起来他就是谁？他以为他的 paper 叠起来就是谁？他以为找到了一个好的工作他就是谁？我不晓得你怎么看你是谁，是不是你有两个孩子，一个读了这个学校，一个读了那个学校，你就是谁？还是你最近的工资一直在涨，你就是谁？还是你投资了一些什么东西，投资的很好，你是谁？约翰他知道自己是谁，所以他可以说我不是谁。那约翰他说自己是谁呢？约翰说我就是，他说我就是那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修直主的道，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说的。哇，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他说他自己是谁，他说我不是，但是他说我是。他有没有一个名字？他在这句话里面没有一个名字。他说我不是，但是我是谁？我是那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修直主的道，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说的。他在世界上面好像没有一个世界的身份，但是 他在这边所宣告的是他有一个 identity， 这个 identity 是从神来的，他的名字是在神的生命里面，他的名字是在神的工作里面。你知道吗？约翰是一个好的宣教士，因为他知道自己不是什么，他知道自己不是谁，但是更重要的，约翰知道自己是谁，他知道他的 identity 是跟耶稣基督在一起的，他也知道他的生命，他的名字是藏在耶稣基督的工作里面的。那个耶稣基督的工作，显出耶稣基督的工作，然后他说我是谁，他说我只不过是帮那个耶稣基督来开他的道路，然后来修直他的路。哇，这不得了的，各位弟兄姐妹，你知道吗？这也是你的名字。你可以在别人的面前为耶稣基督开道路，你可以说我不是这个，我不是那个，你也可以说我是这个，我是那个， doesn't matter。 但是重要的是一件事情，你的 identity 如果在耶稣基督的里面，你可以成为一个为耶稣基督开道路的人。你可以在人的面前告诉他说我参加的这个教会，这个团契，这个小组让我的生命得到改变。或者人家问你说你为什么有这样的平安，有这样的喜乐，他说你可以跟他说因为有一位他改变我的生命，让我有这样的喜乐，让我有这样的平安。你可以为那一位，就是我们称的耶稣基督，来开道路。什么是宣教士？宣教士他不需要讲他自己是谁，他可以让人知道他为基督所做的是谁。但是这不是最重要的重点。那个不知道我是谁没有关系，但是更重要的重点，约翰说他是谁，这个更重要。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如果你看到约翰在前面回答说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但是更重要的，我们看到后面更长的一段经文，他讲，他说耶稣是谁，那是他一生所宣扬的，一生所要讲的，一生所要让人知道的一件事情。约翰说他是神的羔羊。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然后接下来约翰用了几个词或者几个名字来形容耶稣。哇，这个形容耶稣，我仔细慢慢开始读，我就觉得不得了。他这几个词，等一下我要跟各位弟兄姐妹分享，把那个整个那个耶稣基督在旧约里面，从神学的角度把耶稣基督的那个都包含进来了。而且那个角度之宽广，那前面那些百姓问他，你是不是基督，你是不是那先知，你是不是以赛亚，想到的是国家的复兴，也许想到的是他们信仰的复兴。但是在这里约翰等一下看到他讲的，他是从更全面的角度来认识，来形容耶稣是谁。他宣告他是神的羔羊，然后他把耶稣用神的羔羊的这个角度来形容，让百姓知道，第一件事情，耶稣是来处理罪的问题，他是赦罪的主。那个百姓原来想到的，你是来复兴这个国家，但是约翰讲，他说不只是来复兴这个国家，他来是那个神的羔羊，要来除去我们世人罪孽的。然后他是来对付我们罪的问题，我对付我们情欲的问题，对付我们脾气的问题，对付我们骄傲的问题，对付我们贪心的问题，对付我们嫉妒的问题，对付我们不忠心的问题，在我们里面常常消灭圣灵的感动的问题。但是另外一方面，当他讲到正是除去我们罪孽的羔羊的时候，他是带我们的罪的那个羔羊的时候，讲到另外一个方面，不只是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被神赦免，然后另外一方面，他是神的羔羊，所以不止我们的罪被赦免，我们也从他那边得平安。我认识有两种人。第一种人是轻忽自己的罪，常常 看不到自己是还是在犯罪，还是软弱的人。是的，当我们接受耶稣做我们救主的时候，我们已经让耶稣基督来赦免我们的罪，他已经代替了我们的罪，但是我们常常还是软弱，我们还要在神的面前求神赦免。当我们信主信的越久的时候，当我们越接近神的那个荣耀，越接近神的圣洁的时候，我们应该是越看到我们的罪。但是很多时候我有一种基督徒是看不到自己罪的，老是觉得自己很好。但是另外有一种基督徒是老是看到自己的罪，老是觉得自己不好。那有一次查经，有一个姐妹，她就讲，她说为什么你们这么爱我？她说因为我一点都不可爱，一点都不好，你们为什么这样爱我？因为她老是心里面觉得他又做错了这个事情，又讲错这个话，心里面那么多的问题。然后那位带查经的一个弟兄，他就突然明白，他说小心姐妹，不要让那个控告在你的心里面。他是谁？那位耶稣是神的羔羊，除去我们罪孽，但是让我们看到我们是有罪。但是另外一方面，他已经除去我们的罪孽，所以我们心里可以不要再被他控告，让我们过一个圣洁的基督徒。我们知道我们有罪，我们要到神的面前，我们要认罪，我们学习谦卑。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不被他控告，所以我们可以过得胜的生活。他不但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他是那位本来在我以前。然后这段经文说，这就是我曾说，约翰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反成了在我以前，因为他本来在我以前。他本来在我以前，这里讲的是什么意思？他是讲的是神是早就在我以前，这位耶稣基督早就在那里，他是自由拥有的。他是不改变的，他是我还没有生出来以前，这世界还没有创造以前，他已经认识我，他已经立定我，他已经拣选我，他已经预备我。那他已经拣选了所有的人，他已经预备了这个世界，他是那位我是的主。啊，他是一位有主权的主，是我们所顺服的对象，是我们所听命令的对象，是我们所。从另外一方面，他是那位主权的主，也是把我们的重担交托给他，我们的可以生命可以交托给他，我们可以用信心把自己给他的主。在昨天晚上，有一个姐妹带了一个她的室友，前室友一起来聚会。那前室友跟我们一起在聚会查经，听了就很感动，然后就看到那些基督徒在一起，然后他就跟他的那天我们查经完了以后分小组祷告，我想可能你们也有类似的事情。然后分小组祷告，他就跟那个带他一起在祷告的一个姐妹讲，他说想要信主。哇，那姐妹就好高兴啊，就跑来讲说，牧师啊，这个某某人要信主啊，你赶快来跟他谈一谈。哦，那我就过去跟他谈一谈。我就说你为什么要信主？他说我好羡慕你们在一起那么好的关系，我好羡慕那个基督徒生活有那么高的标准。那我说那我可不可以跟你讲，你说你要信主以前，我要告诉你你到底信什么。他说好，请你跟我讲。我就跟他讲，我说什么叫做信主？信主你当然要知道有一位上帝，这位上帝很爱你，对不对？但信主还有一件事情，你要知道你有罪。然后信主你还知道一件事情，你信主是什么？不但是要请你耶稣赦免你的罪，还要你把你的生命交给他。然后听到那里，我发觉他就开始有一点在想东西了。然后我再告诉他，我说你怎么信主，我说你可以跟耶稣祷告，你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赦免你的罪，然后你请耶稣基督做你生命的主，来掌管你的人生。然后讲完了以后，我就问他，你要信主吗？然后就说，牧师啊，我要想一想。为什么？他说我两个问题我必须想一想。第一个问题，他说我不知道我愿不愿意在现在能够做决定，把我生命的主权交给那个人，交给耶稣。他另外一个问题，他说我想到一件事情，说如果你们要讲要依靠主的话，那我怎么办？ 难道我就不用做事了吗？然后我就变得很软弱了吗？变得很懒惰了吗？各位弟兄姐妹，这是不是我们的问题？这的确是我们的问题，因为有另外一个姐妹，她在昨天晚上的查经的时候，她就问这个问题，她什么叫做依靠主？她说，难道依靠主是我自己就不能做什么了吗？还是我自己不需要做什么了吗？我想主权在处理，在讨论这两方面的问题。第一方面的问题是，他是我们的主，所以我们学习的是听他的命令，是按照他的命令去行。然后另外一方面，主权什么意思？主权是把我们自己交出去，交出去一方面是顺服的意思，另外一方面也是依靠的意思。如果我们没有办法顺服，我们没有办法依靠，我们其实他不是我们的主啊。你是不是在你的生命里面你顺服这位主，同时你在这生命里面你也依靠这位主？施洗约翰说他是本来在我以前，他就是那位主，他是在我以前，他是设计我的人生，他安排我人生，他要我来到这个世界上面所做的事情，我这一辈子就一件事情，就是把耶稣基督表彰出来。所以我也依靠神的力量，我把它认出来，然后告诉你们。不但如此，他说他就是，他是什么？他是被圣灵所膏，满有圣灵，又用圣灵施洗的那位。约翰又做见证说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身上。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榜样，他接受圣灵住在他的身上，他是那位受圣灵洗的那位，对不对？耶稣受洗起来，那个圣灵降临，他是受圣灵洗的那位，他是那位满有圣灵的。还有一件事情，这段经文讲耶稣是那位用圣灵来施洗的，或者以圣灵来施洗的那一位。我们每一个人都接受了水礼，对不对？如果你是真的信耶稣基督，然后你受过水洗，但是接受水洗有另外一件事情，在接受水洗，当我们接受耶稣的时候，有另外一个事情是我所领受的。虽然每一个人对这个解释或者认识不完全一样，但我的认识是你必须要接受圣灵，你才是一个新造的人。那当你接受圣灵，圣灵住在你的生命里面的时候，这就是圣灵的洗。虽然每一个人，很多基督徒有不同的认识，因为圣灵洗到底是什么，圣经上讲的不是很清楚。但是很多的基督徒，我们的接受什么叫做圣灵的洗，就正如水洗，是借着水洗我们宣告，我们承认我们是罪人，我们需要罪被洗净，而且我进入耶稣的生命是从我这方面的先宣告。那圣灵的洗是什么？是耶稣基督，是神的宣告，他将圣灵进到我们生命里面来。使徒行传第二章三十八节，对不对？说你们要怎么样？要悔改，要受洗，然后怎么样？我们的罪就得到赦免，必领受所应许的圣灵。这是同样的，我们悔改受洗，这是我们所做的。那领受罪被赦免是神做的，领受所应许的圣灵是神做的。这是同一个 package deal。所以当我们悔改受洗的时候，同时我们接受圣灵的洗，圣灵进到我们里面来。好 ，OK。那耶稣基督是这位用被圣灵所膏，满有圣灵，然后又借圣灵来施洗的。那施洗约翰只能用水给人施洗，那牧师长老只能用水给人施洗，但是那个水施洗表明了另外一个意义，我们当我们愿意用施洗来见证，来归向主的时候，神用圣灵来跟我们施洗，他使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耶稣基督是那位用圣灵施洗的。但是这里讲到他给圣灵施洗，其实又是在旧约很重要的那意义。如果你知道的话，那个用圣灵施洗是什么意思？就是在以西结书三十一章，或者耶利米书三十一章，或者以西结书三十六章讲的那个新约的意思。什么叫做新约？原来那个旧的约人遵守不住， 不管是亚伯拉罕之约或者摩西之约，你守不住那些规条，然后人没有资格得到神的祝福，因为守不住那个条约。所以在那个国家，以色列国家快要亡国的时候，那个百姓他们的那个灵命进入最低潮的时候，神说我真正的我要给你们一个新的希望，那个新的希望是我要借着将来圣灵要住在你们里面，给你们有一个新的约。那个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是旧约没有的。那个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的现象是说，我们的生命可以改变，我们生命可以更新，我们有新的生命，生命可以更新。那今天他这里约翰不得了，他宣告那位耶稣就是用圣灵施洗的那位，使圣灵住在你们里面，所以你们的生命可以得到改变。那位耶稣是谁？那位耶稣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是什么？是神的羔羊，是赦免救赎我们的罪的。神的儿子是谁？神的儿子是那位主权的主，是那位我是的主，是我们信心交托的对象，也是我们倚靠的对象。神的儿子是什么？神的儿子是那个使我们生命改变的那一位，是用圣灵给我们施洗，让我们生命被改变，可以继续成圣的那一位。最后我要讲的，他是那位从羔羊到弥赛亚的。我们来读这段经文。所以有一天，当约翰再一次看到耶稣从前面走过的时候，然后他就向门徒再一次说看哪，神的羔羊。在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他们说拉比，在哪里住？耶稣说你们来看。他们就去看见他，看他在哪里住，这一天便与他同住。那时约有申正，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我想讲这个要稍微加一点东西哈，让你可以想象约翰人生的目的是要认出耶稣来，对不对？然后要把耶稣介绍给他所认识的人，然后他很兴奋，有一天他看到有一个人来受洗，然后圣灵告诉他，或者神告诉他，这就是基督，这就是耶稣。所以他就好高兴地讲，他说我所等待的，我这一辈子所要做的事情，今天我要向你们宣告，这位耶稣神的羔羊来了。所以他的门徒听见了，都知道这是神的羔羊。然后有一天耶稣又从他前面经过，哇，约翰继续还再一次看到耶稣就好高兴，然后大声讲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然后这个时候在他旁边围着那些听他讲道的人，要来受洗的人，还有他的一群跟着他的门徒，也许跟着他跟了几年，跟了他几个月，我们不知道。那其中有两个门徒就看到他们的老师过去这段时间那个心里面的那股火跟兴奋，因为那个老师知道他所指的这个耶稣已经来了。然后这天又看到这位耶稣从前面走过去，然后他老师好兴奋说看他神的羔羊。而这两个人看到了以后，心里面就有一种莫名的感动，他们两个人就说我们是不是要去跟他。然后他们两个人就回头看约翰，哇，约翰就很兴奋说指着他说那是神的羔羊。然后这个时候看到那两个门徒回头看他，他突然心里面明白一件事情，原来他等了很久他想要做的事情，这个门徒明白了。然后你知道这个约翰的心情突然复杂了， 这两个是他的好门徒，最明白他的心意，最明白他讲什么的东西的门徒。然后门徒看着他，他知道门徒要干什么。然后他看看在前面走的耶稣，然后看看他的门徒，他点点头。然后这两个门徒就快步就跟上耶稣，然后跟上耶稣，耶稣就听到后面有人跟他，就回过头来说你们要什么。啊，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们想到这个是我老师介绍的，他们突然想我们可以就说拉比，老师，请问你在哪里住。耶稣知道他们是问题是什么，耶稣就说你们来看。所以那天晚上那个门徒就跟耶稣在一起，你可以想象那股火热劲儿，听到耶稣自己讲圣经，听到耶稣自己跟他们解释那些问题，听到耶稣自己引导他们。他们那天晚上跟耶稣同住，然后他们很多原来的对圣经的理解有了新的领会，然后以前风闻有这样的一位跟他耶稣一起同住了一个晚上以后，他们有了新的认识。那个以前所听到的，他们现在是经验到了。以前是传说的，他们现在看到了。所以其中有一个人叫做安德烈，就去找了他的哥哥。他说：“我告诉你，我们真的遇到了，我们遇到弥赛亚了，那是真的。”他们听到他们的老师跟他们宣告，那是神的羔羊。他们经历了一个晚上以后，他们认识那真是弥赛亚，所以他就领着他哥哥去见这位弥赛亚，介绍弥赛亚给他。回过头来讲约翰，约翰看着他的门徒跟耶稣去了，他两个最好的门徒，然后他心里面的那个很特别的感觉，他知道他也许两个门徒就走了，然后但是他知道这两个门徒他所要得着的是什么，可是他却不知道这两个门徒后来他门徒的兄弟成为整个基督教最重要的几个人。但是他当他门徒往前走的时候，他看到耶稣为他们停下来，耶稣为他们回头，然后耶稣带着他们继续往下走的时候，我想他大概在心里这样说，说主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必兴旺我必衰微，你必兴旺我必衰微。他是一个好的宣教士。约翰是谁其实一点都不重要，不是吗？你是谁也许对你的家人很重要，但是让我们知道其实一点也不重要。可是耶稣是谁极为重要，因为他不只是约翰的一切，他也是我们的一切。约翰的人生是向人介绍耶稣，然后让人找到耶稣，然后帮助人经历耶稣，然后当他把人交给耶稣的时候，他就放手。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学习约翰这位宣教士也有相同的态度，因为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到了后来在约翰福音，有人就讲约翰，对约翰有一个评鉴，他说约翰虽然好像是一个先知，但是许多人来到他那里，他们就说约翰一件神迹都没有行过。可是约翰这一辈子只做一件事情，那这件事情他忠忠心心的做到了，因为约翰指着这个人所说的一切话，这个人就是耶稣，所说的一切话都是真的。为什么是真的？因为这些人体会到了。约翰是一个宣教士，他一辈子所做的事情就是把人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然后自己隐藏起来放手， 然后让这些人他们听到耶稣是神的羔羊，但是经历耶稣知道他是真的弥赛亚。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要谢谢你，主要你让约翰成为为你开路的人，主要你也给我们有这样的机会成为为你开路的人，主要让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真认识你，主要从各个不同的角度丰丰富富的认识你，真实的认识你，不只是知识的，而是亲眼所见的，在生命的经历里面的真认识你。主要我们也向你求，但更重要的不只是认识你，主要让我们带别人到你的面前来经历来认识你。主要谢谢你，主你使我们成为可以帮助别人，可以成为为你铺路的人，主要就让我们将我们自己的 identity， 将我们的名字隐藏在你的名字里面，将我们的生命隐藏在你的生命里面，让更多的人能够透过我们来看见来认识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